亲爱的主耶稣，我一呼求你，我心中就满了盼望，满了欢乐。谢谢你，谢谢你，是你先爱了我，是你拿走了我一颗刚硬的心、铁石的心、不能爱不会爱的心，却给了我一颗血肉的心，能够爱的心，能够承受你的爱，认识你的爱。活在你的爱中，也能够以爱还爱来爱你的心。我要尽心用我全部的心来爱你，我要尽意用我全部的心思念虑来认识你。我要尽兴用我全部的魂、我的生命、思想、情感和意志都用来爱你。主耶稣，你堪当一切的赞颂。你堪当一切的尊威，我们颂扬你至高至圣的名，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干扰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下沉的灵、悖逆的灵、控制的灵、不宽恕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的活水。你将圣灵的活水。生命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不论我们在哪里，你圣灵的活水就在那里浇灌，就在那里涌流，就在那里充满。你发亮有如水晶的生命的活水，就要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借着你的光明来把光明看见。我们要看见你荣耀的面，我们要看见你救恩的手，我们要听见你永生的话，我们要。认识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主耶稣，我们爱你。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赞美主。让我们打开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福音就是好消息，叫一切信这好消息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神的儿子表示他是神，他是全能无所不能的神。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就是被派遣来到我们中拯救我们的救主。他是主。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的福音的起头就是一切的好都是由神那里而来的，而神把他的好赐给我们，有一个起头。这一个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上好的喜讯，他开始了。而这一个开始，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准备好了，就在神的时间，他开始告诉我们这美好福音的喜讯。在第14节，耶稣基督他宣传神的福音，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日期满了，就是事事有时期。这一个神福音的开始有一个起头，这好消息进到我们中的这一个日期满了，好多好多旧约神的子女们都在等候听到这神的福音。他们等候，等候，迫切的等候，终于这一个时期满了。 我们也是在这一个美好的时期里，有继续向前，能够经验到神做的一件又一件神奇美好的事。神的国近了，他的国临近了，而如今神的国就更近了，近到就在我们的眼前，就在我们伸出手就可以碰触到了，这样的临近就在我们的周遭，就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的话，他的话就是生命的种子，让我们有他给我们的生命。这是一个永活的生命，活在他永远的国度里。他的国就因着他的话进到我们用信心承受的福音，我们的生命就重生，开始有了美好的起点。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我们当做什么呢？我们当悔改，悔改就是我们过去的生命的样式、生命的习性、生命的状况，都跟天国背道而驰，都跟圣洁背道而驰。我们是活在一个不好。相反神的国，相反神圣洁，相反神旨意的败坏的生命中，那么我们要悔改，就是要悔，痛悔。我真的不愿意继续的活在罪恶中，我不再愿意在罪恶中继续的犯罪，我为我的罪而痛悔，改。就是我不要继续的这样活着，我不要活在黑暗中，我要在光中生活行走，要信福音，就是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他的话，他的福音，他给我们的好消息。第16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加利利的这字是环绕的意思，海指的是世界，它环绕着世界，要把在世界里沉沦的人救拔出来，好使我们蒙恩得拯救，出离世界，不再属于世界，而属于耶稣基督。他就是来到这一个世界里，向我们伸出救恩的手。赐给我们生命的话语，他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他是沿着海边走，他看见了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那时他们在海里撒网，就是在世界里做世界里的工作，是撒网捕鱼的工作。他们本来是打鱼的，他们的职业就是渔夫。他们的工作就是捕鱼、打鱼。第17节，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耶稣就向他们讲了第一句话：“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我要你们得更好的，不是得到鱼，而是得到人。人是至宝。”让你得到灵魂，得到人，就如同你捕鱼得到鱼一样，你要来跟从我，我就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么，主耶稣基督对他们的呼召，他们听见了神的呼召，是需要回应的。那么，你愿意回应神的呼召，你就是有福的。这一个美好的召教跟应许，就要落实在你的生命里，真的要落实在你的生命中。而这一个落实是神亲自做的，不是我们做的。这一个呼召是神呼召的， 不是我们发起拣选的。我们需要的是回应他的呼召，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他们立刻舍了网。当神呼召我们，我们要快快的回应他；当神不呼召我们，我们不要快快的妄动做神不召叫我们做的事，破坏了神召叫我们为我们安排的那一个时空，那一个日期满了，他的国临近了，我们要从世界里进入他的国度里，要在他的国度里做拯救人灵魂的事，而不再做世界里只是为了生活而捕鱼的工作。当他们这样的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主耶稣，他们的生命就开始更新改变，一路与主同行，就不断的被主耶稣基督在爱中管教、光照，变化他们整个的生命，让他们借着跟耶稣基督同行，也深深的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纵使我们软弱，我们的神是刚强的；纵使我们会跌倒，我们的神却能够扶持我们的软弱。他所开启的，他必要完成。在以赛亚先知书46章，以赛亚先知说：“在起初，耶和华神就预言了末后的事。他在起初所说的话，就是他在末后所要成就的事。他昨天、今天，直到永远，他都不改变。昨天的他，跟今天的他，跟未来的他，常是一样。”完全不改变，为此他过去所说的话，今天仍然不改变，未来仍然有效，都是真理，都是生命，都是他要造就我们的。当他说了，就知道了他未来要完成的事，他要在彼得跟安德烈的生命中使他们能够得人如得鱼一样的那一个美好丰盛的生命，这是一个天国的呼召，是一个天国的侍奉的事业，是最好的工作，而不是世俗里赚得的是会朽坏的，而在神的国里都是永恒的，得着的都是永恒的。那么这一份美好的呼召，神就准备他们进入这一个美好的呼召里。神也召叫你我，他是阿法，就是信心的创始者，创始的阿法，开始起点。他又是欧米伽，他是创始又是成终的信德的完成者。他一定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完成他要做的事，这一个中间的过程就是一段美好的旅程。我们已经有了那一个美好的起点，我们重生得救了，他就摆在我们前面一条正义的坦途，我们就跟他行走在这一个高超的爱的正义的坦途上。我们向着他奔跑，我们要进入他为我们安排的终点，成为成全的。那么这一个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尊贵，非常非常的美好。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启示录第二章所说的，不要抛弃起初的爱，不要离弃最初的爱。我们跟神、跟主耶稣基督那一个碰触到他的爱的那一份美好，那一份美好是真实的，我们的生命就有了美好的起点。他的爱不改变，昨天、今天，直到永远，他都不改变。他的爱是永恒的， 是不改变的，我们也不改变起初的爱，我们就会在爱里继续的深耕、修建生活行动，更多的认识他的爱，有更好的生命来承受他的爱，活在他的爱中，活出他的爱。我们不要偏离他给我们的这一个真道，我们要听他的话，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约翰福音的21章的第一节。这耶稣基督，神儿子，他的福音是丰盛的。这四部福音记载着福音的起点，神的国临近了，又记载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这世上，他所做所行的神奇美好的事，在这约翰福音第21章的第一节，那里记载着，就是这四部福音在末后的那一段美好的时期。耶稣在提比利亚的海边，提比利亚就是加利利海，他从加利利海。环绕着加利利传播神的国临近了，那么他又在这一个地方，在海边又向门徒显现。这一些他显现的门徒，就是重生得救、跟随他的人。他怎样显现，就记载在下面。这是他在复活后又拣选的地方就是加利利提比利亚湖，这两个不同的名字，也就是有的时候神给我们新的名字，当我们得到他的启示光照时，他给我们新的名字，他赐给我们新的身份，他呼召了亚伯兰，在亚伯兰99岁时，他再次显现给他，就改变他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亚伯兰意思是父亲，亚伯拉罕是万民的父亲，万国的父亲。就是他改变亚伯兰的生命，到达一个程度，他就给他一个新的生命。那么，神他在提比利亚湖，也就是起初的加利利海，这提比利亚海边这一个地方，他又再次的向门徒们显现。若不是他显现，他已经复活了，谁都不能够亲近他，谁都不能看见他。但是复活的主耶稣，他可以在任何的时间空间里，向着他所爱的你我显现，主耶稣基督复活已经是2000多年前的事情，那么长久之前的事情，我们也都在他爱中碰触到复活的主耶稣，尝到了复活主耶稣基督的爱，我们的生命改变，成为在基督耶稣里的新受造物。旧的已成过去，看一切都成了新的。那么，这一个新的跟随他的生命，只要我们在基督内，一切都是新的。我们藏在基督里，一切都是新的。当门徒们他们在基督内跟基督往来，他们的生命是多么多么的平安喜乐。但是他们不听基督的话，他们没有很好的准备。彼得，他也三次否认了耶稣基督，他真的没有办法，他只有哭泣，他只有悔改，可是怎么办呢？神有办法，神要我们悔改，耶稣基督就让他再次的在提比利亚海边，也就是加利利海，他碰到耶稣基督的那一个海边，那么耶稣要让他记忆起起初的爱， 回到起初的爱，耶稣也为他安排了，他是在炭火旁边三次否认耶稣，耶稣就准备了炭火，为他们准备了鱼和饼，让他们吃了神为他们准备的食物。在第15节，他们吃完了早餐，耶稣就对彼得说了一段话。我们上次详细的读了，耶稣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比其他的人更爱我吗？"因为彼得说："纵使人会跌倒，我绝不会跌倒。我比他们更有把握，更爱你，不会跌倒。"耶稣要问他："你说的是真的吗？"彼得说："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我们要在神为我们安排了一个天上的事业，有一个位置，我们就必须要有从他而来的爱。当耶稣第二次问他，他还是说："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从喂养小羊到达牧养，也包括着这一个照顾他的羊群。耶稣第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因为他三次否认耶稣，耶稣就让他有三次的机会来回应主："我爱你。"但是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彼得就忧愁，对耶稣说："他为什么忧愁？就是我不是回答你了吗？为什么你还问我呢？那么我的回答一定还有不完全的地方。为什么你再次问我呢？"就是我还没有达到你愿意我知道的那一个真理的尺度跟光景，就是他曾经太有把握，别人会跌倒，我不会跌倒的这一个来自耶稣基督之外天然天性的把握，耶稣要让他知道这一个不是出于他的救生命的把握，其实是没有把握。我们的把握在救生命，我们一定会趴在地上痛哭的。我们的把握不在救的生命，而在耶稣基督的新受造，而在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安慰和舒畅，他是我们的把握。我们信的不是自己的能力，自己有什么，自以为比别人都爱他，这一个来自己的是没有把握的。我们的把握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信他，就不再依靠自己的旧思想、旧情感、旧的看法，而能够完全的依靠他。这一个忧愁就是我没有自己的把握。只有这样，神才可以让我们承受他给我们更大的丰盛。我们可以在信心中承受，才可以承受。这就是一个破碎的外在的生命，里面的生命就要释放。一粒麦子外壳若不被打碎，就只有一粒，生命就不能出来，就不能结出许多的籽粒。不论香膏是多么香，玉瓶若不打碎，香膏就不能够释放。同样，我们外面的人不被破碎，里面的丰盛的生命就不能出来。这一个忧愁，就是神的话虽然温柔又温柔，可是是带着极大的能力。又是神非常非常的温柔， 却带给我们极大极大的震撼。他温柔地问：“你爱我吗？”对彼得是震撼性的，他不再有把握。他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什么都知道。我以为知道，其实我不知道。你是无所不知的，你是全知全晓的，你认识众人的心，你知道，你知道我，你知道我爱你。”是怎样的爱？是什么尺度的爱？是怎样的一个？虽然不是圆满，但是却是我所有的。神要我们对他的爱是尽心，就是用全部的心；尽性，就是用我们全部的魂来爱他。耶稣就说：“你喂养我的羊。”耶稣再一次的跟他说：“你不但要照顾牧犯，你还要喂养我的羊。”耶稣就继续跟他讲了下面的这句话，第18节，也就是当我们悖逆时，我们没有准备好听神的话，但是当神他的爱淋于我们，更新我们，改变我们，就在他的爱中被他改变，被他装备，我们反而能够得到他更大的光跟启示。当耶稣基督愿意帮助彼得，在三元祈祷后，要他们醒悟祈祷，而且对彼得说："牧人被击打，羊群就要四散，为了我的缘故，你们都要跌倒。"彼得听了却抵挡，那么耶稣就不说了。耶稣留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耶稣要让他明白，向他说，这是何等何等的爱，这是神对我们超乎我们想象的爱。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神给他自由，让他能够随着自己想要去哪就去哪，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也就是神的手在他的生命中不断的更新、不断的炼净、不断的改变、不断的让他能够完完全全不按照自己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的这样的随意，而是变成100%随神的意思，去到神用各种方式安排他去到的地方，纵使他不愿意，可是爱神的心会让他，尽管在磨难苦难中还是愿意，就像耶稣基督在三元祈祷，格泽玛尼园祈祷的时候，他的汗和血都流出。他说：“父啊，若是可能，就让这杯离开我吧。”指的就是这苦难的杯，离开我吧。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旨意，唯愿你的旨意成行。只要是你的旨意，就是我的愿意。耶稣不是拒绝苦难，耶稣是拒绝为了苦难而苦难，他是愿意成行父的旨意，愿意在父的旨意中活着，也愿意在父的旨意中按照父的旨意舍弃他的生命。这是主耶稣基督对彼得的爱的预言，告诉他生命的最后是怎样的一个方向？他是信心的创始者阿法，他开始呼召彼得跟随他，他恢复了彼得的生命，就是彼得跌倒过，耶稣基督恢复。我们也因着耶稣基督的爱，他要恢复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跌倒后能够因着他的恢复， 站立起来，好能坚固主摆在我们周遭软弱的弟兄们。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他要怎样的死来荣耀神，就是他要跟他的主耶稣基督一样，荣耀的死，光荣神。这是他的呼召，而彼得最后真的这样为主，荣耀的死，死在被钉在十字架上，也就是他完完全全把主的话当作话，也准备好他的生命，不再逃脱，不再否认，而心甘情愿的承行主在他生命中的呼召。在最后，他就按照耶稣基督的话，他是要怎样的死来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说完这话，主耶稣又对他说：“你跟从我吧。”主耶稣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跟从我吧。”主耶稣在升天前，对他所说的最后的一句话，也是你跟从我吧。他的命定就是要跟从主耶稣，从头到尾都不偏离主的道路。主在第一个时间所说的，跟他在这一个福音结束时，对他预言，对他所说的完全一样，就是他在起初就预言了末后的事，他要按照他所说的完成他在起初所做的、所说的。我们信他，他就带着我们进入这一个美好的呼召里。仅此一生，转眼就过，为主所做，永远长存。为爱耶稣，献上自己的一生。为主作证，忠心不变，要这样的来完完全全的认识神对自己的呼召，也愿意完完全全的回应神的呼召。彼得得到这么高超，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主亲自跟他讲他的未来。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那是谁的那一个门徒？”彼得转过来看见了那一个门徒，就是约翰，那一个主所爱的耶稣爱的那一个门徒。这一个门徒约翰，他跟着主耶稣。你怎么知道别人是跟随主还是不跟随主？你若不跟随主，你不知道谁在跟随主。你若是跟随主，你一定会知道主还带着其他跟随他的人。你若是迷失的人，你不知道在主的家中发生什么。你若是跟主在他的家中与他一同欢乐的人，你真的知道主把我们聚在一起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在一起。你若是昏睡的人，你不知道谁是醒悟的，但是你是醒悟的，你就知道谁是醒悟的，谁是昏睡的。你若是迷糊的、糊涂的童女，你就不知道哪个童女是醒悟。明智的童女，你若是明智的童女，你就会知道谁是明智的童女。当你真的跟随主，你会知道谁是跟随主的人。我们跟随主，就要与主同行。那么，都跟随主的人，就要同心同意，以主的心为心，与他同行。让我们翻到阿摩斯先知书的第三章第三节，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 为此，神要我们以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同心，以他完完全全的合为同一个心，成为同一个身体，在同一个圣灵里，我们跟主结合在一起。你跟主结合在一起，我跟主结合在一起，我们就跟主一同的结合在一起。我们就能够与主同心，与主同行。这明智的跟迷糊的，是不能够一同进入羔羊的婚宴里；这醒悟的跟迷糊的，也不能够迎接新郎的到来。为此，我们要用我们全部的爱来爱神，爱他摆在我们周遭的人。他的爱也是光，我们愿意用他的爱唤醒那昏睡的人，我们愿意用他的爱来帮助那迷糊没有智慧的童女，我们愿意那迷糊的那失掉了起初爱的，我们愿意唤醒他起初的爱，而不是跟他一同迷糊，跟他一同。在昏暗中，而是愿意神帮助我们，在末后的时代，神为他自己拣选了一群渔民。你若是渔民，你就知道谁是渔民；你若不是渔民，你就不知道谁是渔民。那渔民就是被准备好基督的心腹，要被提到天上的这一些人，他们的生命生活有一个不同的。跟那没有用全部的心爱神的人是不同的，是不一样的。这明智的跟糊涂的是不一样的。为此，我们愿意活在神对我的命定中，我们都活在神的命定中。他对我们的召教，对基督徒的召教，就是他的心腹。那么，他愿意我们都是做明智的。而不是愿意我们做一个不冷不热，或者是抛弃起初爱的基督徒，而是一个在基督耶稣里热心生活，甚至于被迫害。但是，耶稣基督他要把他的果赐给我们。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神的国是属于他们的。让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第14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同父一轭，如果一个要往前走，一个要往后走，一个要往左走，一个要往右走，哪里都走不动，哪里都行不通。两人若不同心，就不能同行。这信的和不信的。是不能同父一轭的，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不要被不义的沾染不洁，而失掉了这跟神之间义德的关系。神的国就在于义德，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是有义的，把他的话当作话。那么这一些义人。一同跟随主，彼此中间也是有益的。纵使为义而受到了迫害，我仍然不愿意用不义来回应别人的不义的迫害。纵使别人说话都不算话，可是神的话对义人是宣誓虽损己，却不取消。我把过去很多很多的话都取消了，那不是义人的生活跟行径。不要因为人的不义，使得我们也不义。不以不义为乐，却以真理同乐。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信主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是不应该相干的。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我们就是神的殿，神 是圣洁的神，他要洁净他的殿，洁净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就是神殿里的圣所。我们的身体就是圣殿，就如同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往来，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就是有一群渔民，就是这样的被呼召，也是敬畏神。跟神同在，同居共处，不要离开这样子的聚会，特别是在末后的日子，不是所有的聚会，而是耶稣做主为王的聚会，在耶稣基督的爱里的聚会。我们要彼此激发爱德，同气相爱，我们也要关心那一些世界里还不认识主的人，要传主的福音，让他们进入主的国度里。成为在基督耶稣里热心生活的明智的童女渔民。那么，对于那一些迷失的、失掉了起初爱的，我们也要在爱中协助他们。我们不要做他们那一个不义、不爱、不好的。我们不要说他们的一个批评、埋怨的话，但是我们却愿意。做世界的光，来照亮人的心，让我们能够因着神的爱，也照亮这一些人，甚至要为迫害我们的人祈祷，求主宽恕他们，赐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归于主的名下。但是我们要彼此激发爱德，就是活在主的旨意中。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就是从他们中间的污秽出来，要与他们分别，不要沾染不洁净之物，不要沾染他们的污秽，不要在污秽中活了一个不义的生命，不要贪取不义的钱财、不义的好处。主说："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就像是菲拉铁菲尔的教会，他们都听到神的话，阿爸父爱的话语，他们都高举耶稣基督的名，他们都彼此相爱。我们要这样的活，他们是神殿宇里面的支柱，是重要的。神再也不把这样的人舍弃他们。我们是为此而呼召的，我们在这幕后的世代更是重要的。活这一个重招，让我们再翻回约翰福音的21章。约翰福音的21章20节，当彼得看见了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他看到了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他正在跟着耶稣。当我们跟随耶稣，就是任何时间都跟随耶稣。哇，这里有这么多好的东西，居然主人就摆在这里，都没有人看管，什么人都没看。我东张张西瞧瞧，主啊，你就容忍我吧，这是我最爱的宝贝，我没有，但是这不就是你给我的吗？就这样的偷了。其实你的心在那边挣扎的时候，你就是远离神的道。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就是撒旦虏获了你的心，你在跟随撒旦诱惑的诱饵，而没有跟随主。我们是一个跟随主的人，在这末后世代的渔民，是世界的光。我们都是一群用全部的生命来跟随主的。彼得是这样的人，约翰也是这样的人，就是在晚饭的时候。这一个跟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都是他最亲近的人在一起，享受这一个爱宴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的那一位，就是他非常非常靠近主耶稣基督。这一个靠近主耶稣基督，就最懂得主的心，他听到耶稣基督的心跳。他明白耶稣基督讲的话，他心里是什么意思？他靠着耶稣基督的这一个亲密的往来， 当别人都不知道的秘密。彼得就说：“你去问耶稣。”他说：“那一个与他一同在的中间有一位是出卖他的人。”他就问主说：“出卖你的是谁呢？”主耶稣就回答他说：“我沾饼递给谁就是谁。”他就把这饼递给了犹大。主回答了这一个最爱他的那一个门徒所问的。你要知道，神回答你很多很多我们需要知道的奥秘的事，它的秘诀就是我们要跟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这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这一个亲密的关系是要持续不断，任何的时候都要跟随主。这跟随主不是只有去教堂的主日的那一个小时，也不是一个礼拜7天的主日那一天，而是一天24个小时，一个礼拜7天，不断的、不间断的。做他的门徒，跟随他，跟他亲密的往来。帖撒罗尼前书的5章17节，不断祈祷，祈祷要不断的向着神，听他讲话，向他讲话，跟他亲密的往来。神愿意我们是这样的跟随他，约翰就是这样的跟随他，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彼得看见了约翰，他知道自己的命定是什么，他就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这人将来如何呢？’这一个人，他的将来是如何呢？他也问耶稣。耶稣就对他说：‘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合光，你跟从我吧。’”不要把不相干你跟随我的事阻挡你来跟随我，不要管别人怎样，只要管你自己来跟随我。这也是对我说的，对我们这小小羊群说的，不要管别人怎样，我们尽管跟随主，我们要忠心的跟随主，我们要一心一意不改变的。来爱神，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跟从我吧。我们看约翰，他的生命是这样的，紧紧跟随着耶稣，跟耶稣有非常非常亲密的往来。让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的第一章，马可福音的第一章，耶稣基督召叫了彼得。是在加利利海的海边。第18节，就是彼得跟安德烈，他们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他们那时是在撒网的时候，听到耶稣基督的呼召，他们在撒网。那么主呼召他们是撒天国的网，捕人如得鱼一样。耶稣继续的往前走。又见到了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见到了雅各和约翰，他们是在船上捕网。他们正在做的事是在做捕网的事。这一个船，在属灵的意思上，就是指着信心。这世界是海，那么在海上。就是因着信心得胜世界的人，他们是不沉溺在海中，而是在海之上。这信心更大，是在海上行走。在历史中，只有两个人曾经在海上行走过，一个是耶稣，一个是彼得，其他人都没有在海上行走。但是，跟耶稣基督一同在船上的人却有很多。门徒们都跟他在船上，在 提摩太书也告诉我们，我们在信心上一定不要有破口，免得有船破之灾。也就是信心是不能有破口，船是不能有漏洞。为此，不要让罪夺去了我们信心上的一个破口。我们信他就要完全信他。我要跟随你，就是完全跟随你，完完全全的跟随你。不能有任何的时间不跟随你。我要是一个义人，在信心中生活，就要以全备的信心，把你的话当话，以敬畏的灵来相信你，不能有任何的信德的破口。而在这一个船上，要使得海里的鱼能够脱离世界，在耶稣基督内成为一个得救的新生命。那么要用这一个传福音的工具，这补网。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第13章，天国的七个比喻里，最后一个比喻，天国好像一个网一样，要把海中所有的鱼类通通网起来。这一个网就是有很多的网结，我们就是神手中所用的器皿、器具，我们同心合意，就能成为末后世代主耶稣基督要用的网。网是不能够有破口、破裂的，是要同心合意的。会有一群人，他们完完全全与耶稣基督同心，他们与耶稣基督同行，他们为耶稣基督所用，他们是这一个末后世代大丰收的渔网。而这渔网是有完完全全的，没有任何的破口。如果有破的、有裂的，就要先把它补好，然后才能够去捕鱼。如果网是破的，你捕了很多的鱼，也完完全全的不能网起来，那又有什么用呢？一个破网是没有用的，为此我们要紧密的联合在一起，不要只顾自己的事，而也要顾念他人的事。我们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网一网了鱼，它的力量就会让所有的网结都承受这力，而不是只有一个网结太多的承受而会崩裂，而是我们都在耶稣基督末后的大丰收中，我们同心合意的为耶稣所用，而约翰就是在做这补网的工作。耶稣随即呼召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都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他们就立刻跟从了耶稣，他们离开了世界的网，跟随耶稣，要成为末后世代福音的网。而约翰的工作就是补网，为此，在三部对光福音之后，关于耶稣是神的这一个丰盛的启示，是约翰写了《约翰福音》，耶稣是神，他在开始时就说：“太初有道，道即神。”这世上就是因为神的话而造成的，凡受造的都是因他、为他、被他所造，他就指出了耶稣基督是神。约翰福音就把整个三部的对光福音做了一个圆满的福音的完整。当耶稣基督的启示，在使徒的时代，好多好多的启示。保罗使徒得到很多很多天上来的启示，彼得使徒、雅各使徒，他们都得到了很多的启示。而在这许多的启示里，在末后的时代，也有假使徒、假先知、敌基督的一些混淆败坏的。而约翰就写了整本圣经的最后的一部书，叫做《启示录》。为神的启示做了一个圆满的、完全的 完整的陈述，而约翰还写了《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是在启示录之后他写的，就是整本圣经所有的启示成为完整的圣经，最后就是《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他给我们传递了一个新的诫命，也是旧的诫命，因为旧是因为它原来就存在。耶稣早就说了，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神，爱人如爱自己一样。”全部的律法都系在这两条诫命上。那么是新的诫命，就是我们真的爱了吗？我们真的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了吗？为此，约翰一书又告诉我们如何活在这个爱内。这是一条新的诫命，也就是新而永久的爱的诫命。那么，这一个爱就这样的完完全全让我们既在新的，又在旧的。既在旧约又在新约，就是这一个旧约的启示，新约把它满全了。那么新约的启示要在勇士变成了满全，而约翰的这一个召教就是做这一个补网的工作。我们再翻回约翰福音的21章，那么彼得问：“这人将如何呢？”耶稣就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和刚，我要他等候到我来的这一个时刻，那跟你有什么相关呢？你跟随我吧。”也就是他要我们完完全全的跟随主耶稣。当我们完完全全的跟随主耶稣，主必定要在我们身上完成他要我们所完成的这一个神圣的使命。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了，有的人的召教是殉道者的召教，他要为神而舍弃他的性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这殉道者，彼得就是这样的招教，还有的招教是要一直活到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来，没有经过死就被提到天上，那是约翰的招教。我认识有三个爱主的人，他们都提到过见证约翰，直到今天他还活着。就是萨都孙大所不止一次的提到，约翰还是活着。就在今年的国庆日，这活着的约翰拜访了孙大所，告诉他关于美国未来的预言。他还活着，活在我们中招。有一个主重要的仆人叫做马哈瑞什，他已经500多岁了。他仍然活在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山上。印度的那一个信徒萨都孙大信就见过了马哈瑞什。萨都也为马哈瑞什写了一本书，就是有一些圣徒是被召教，一直存留存活在耶稣基督再来。他们在奉旨，他们仍然在奉旨，他们怎么能够活那样的生命呢？也就是他们跟主亲密的往来，他们的生命变化更新，有了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是一个主耶稣基督复活了的生命。这一个复活的生命，就是没有经过死而进入了永恒的生命。圣经记载着 以诺以神往来就被提去，没有经过死。圣经也记载着先知以利亚，他没有经过死就被提到天上。他们是没有经过死被提到天上，约翰是有这样的生命，却还活在这世上奉旨的。另外一个就是 Chris Reed，他也见到了这活在我们中间的约翰。另外一位是我认识的一位姐妹，她就亲自跟我说，她非常非常渴慕主，非常非常渴慕主。非常非常惊可慕，很多这一些圣徒们，他在神的旨意中来拜访我们，在我们读但以理书时，就看到了天上的天使来拜访但以理，天上的圣徒来拜访他。那约翰使徒在启示录中。也被提到天上，惊艳到天上的圣徒们、天使们的拜访。这位姐妹在祈祷中，有一次，主就打发了约翰使徒来拜访她，帮助她明白启示录的一些奥秘的事。我们看耶稣基督怎么说？耶稣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如果主要约翰等到他来的时候，这是主的权柄，这是主的愿意，与你何干？与我们又何干呢？你跟从我吧。那么23节就说，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他们说那个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耶稣。没有这样说，耶稣说得清清楚楚，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如果他真的等到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来，使徒们当时他们都相信，就是他们有生之年就会惊艳到这个时刻发生。但是主给我们更多的时间，是因为我们没有准备好，我们没有准备好，所以使徒们很多。”都回到了天上去。那么，很多在使徒时代的忠信跟随他的人，回到了天上去。他们安享天年，完成了在世的使命。有众多如云的见证人，他们的见证还环绕着我们。所以，主是要我们把他的话摆在心中。记住，我快要来，我们要常常带着这一份盼望，用这一个盼望来准备我们的生命，不是可有可无。就像那心腹等待着新郎的那一个迫切的渴望，他要我们这样渴望的来跟随他，我们这样的跟随他，不管别人是怎样想，别人怎样说。当这三位他们见证说看到了使徒约翰，他们也都得到碰到了很多很多的迫害，可是他们为爱，他们没有去反驳，而忠心的传讲神对我们的爱。我们也要这样的跟随主，我们把主的话当作话，主。若要使得人活着等候他来的时候，这是主的心。我们从帖撒洛尼前书的第4章那里也看到，在末后总领天使的号角响时，神要把各个地方的人聚在一起，把他们提到天上，会有很多被提升天没有经过死的人。这是。神的命定，这是耶稣基督要成就的事。我们尽管把主的话当话来跟随他，我们看到了约翰的生命 有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也就是他得到的启示，是很多人无法得到的启示。关于末后启示录的启示，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关于背叛耶稣基督的，他问耶稣，耶稣就告诉他。而彼得问耶稣，却还是没有得到，这人会怎样呢？我们看到彼得的生命非常非常的好，他被耶稣基督所带领，他被耶稣基督所提升，他被耶稣基督所恢复。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情况，我们爱主却跌倒了，耶稣基督来恢复我们。所以众人都跌倒跑了。彼得也跑了，可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的时候，这12个使徒只有一个在十字架下。在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刻，只有5个人在十字架下跟他一同走完，他最后在十字架上完成，他说成了，完成了神阿爸父对他的旨意。而这5个人，有他的母亲，有他母亲的姐妹，还有另外一个叫玛利亚的姐妹，以及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是有3个玛利亚，约翰和另外一位姐妹，而弟兄就只有约翰。主耶稣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对圣母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如果你不在那里，你就错失了耶稣基督愿意把他的母亲这样的在爱中对着所爱的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为此，约翰就把圣母玛利亚接到他的家中，这是何等何等的福分！我们就看到约翰跟随主。是很彻底的，约翰顺服主是很彻底的。约翰他很少自己发起做什么，他就是愿意主发起的，他愿意去知道。他不是没有事问谁要出卖你，而是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人要出卖我，他没有让他过去，他在主亲密的往来中问了主，主就告诉他。他跟随主耶稣到达十字架下，他听到主在十字架上最后所说的那7句话，他都听到了，他都看到了，他都知道了。当耶稣基督复活后，我们看20章，就是彼得跟约翰都因着抹大拉的玛利亚告诉说耶稣的坟墓空了，他们就快速的第4节。两人同跑，那门徒就是约翰，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他先到了，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他没有进去，他等着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了坟墓，他也就跟着进去。他是非常非常蒙头，顺服一切的权柄，他不会开头。也就是主没有动工的，他不凭着自己的想法就进去，他都已经到了坟墓前面，他不进去，就是他等候比他更神摆在他面前。耶稣基督让彼得做中途使徒之长，他就愿意顺服，顺服就是顺服耶稣基督。以及顺服耶稣基督所安立的一切权柄，这末后的渔民就是会全心顺服神的，也会彼此在神的旨意中彼此顺从、彼此的召叫，而愿意完完全全的顺服。这是活到耶稣基督圆满旨意中顺服的这一位。约翰他给我们活出的见证，他直到现在，他所说的话仍然讲话，就是他是多么多么 顺服神。为此，在我印象中，好像约翰问神的话，问主耶稣基督的话，主都回答，包括回答他那一个最后出卖他的人是谁，也回答他这福音的网要如何补好，这启示的网要如何完成。这一个圆满的爱是新的诫命，又是旧的诫命，要如何的让我们活在这一个爱里的这一些启示，都是耶稣基督向他的启示，他得着的。我们也愿意这样的跟随他，我们就看到了跟随主，愿意为主而成为殉道者，或是愿意为主而忠信的。跟随坚忍到底的必要得救，在末后的时代，那得救的是以坚忍的心跟随主、坚忍到底的人。我们也要这样的坚忍到主命定的每一件事都完成。让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的21章，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主耶稣回答彼得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我们其实不要去问一些与我何干、跟我不相干的事，我们不需要知道。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我们要从主那里得到清清楚楚他所定规他的诫命。你跟从我吧。也就是彼得有的时候容易被打岔，耶稣有这么高超的启示，他看到了约翰，他又有一个打岔的想法，又跑出来了。可是主又把他带回，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他到最后生命，他真的学会了完全跟从主，没有偏离主的道，而以他殉道来光荣主耶稣。我们有的时候把相干的事当作不相干，我们有的时候把不相干的事却当作跟我有关系的事。主耶稣把一切他的好要赐给我们，他也愿意我们好好管理他赐给我们的产业。经上说。你信主吧，你和你的全家就必得救。那么，我们家里还没有得救的人，就是跟我相关的，我要去关心他们的得救，我要为迷失的家人们献上迫切的祈祷。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为此，这世上还有很多不信主的人跟我们相关，跟我们相干。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如何。能够成行他对我们的呼召的大使命，去做这样他对我们的呼召。有一位主重用的仆人，他叫做穆迪，他被主的爱所夺得，他传讲主的话非常非常的忠信，他跟主立了约，他说：“主啊，你的福音这样好，愿我有生之年。”每一天都向人传播你福音的美好。有一天，他侍奉主在家中，忙着忙着就到了晚上。他一看钟，都大约11点了。他感谢神说：“神啊，今天还没有过去，今天我还没有向任何的人传讲你的福音，求你帮助我。谢谢你提醒我，今天没有过去，我就要。”按照我跟你的约定，他立刻出去去找人传福音。但是他在的是一个非常偏僻的乡下，大家都睡觉了，路上就是清凉的，看不到人踪。他就去寻找，一条一条的街，去希望能够看到还没有睡觉的人。总算神让他看到了一个醉汉，在前方。扶着电线杆在那里呕吐，他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还是有机会向人传播福音。”他就跑去 跟那一个醉汉，那个醉汉醉眼惺忪的就看着他，他问那个醉汉说："你信主耶稣吗？"那个醉汉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就说："我信主耶稣，你的名字是不是叫做穆迪？"他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他只有穆迪是这样疯狂的传福音。"我信主耶稣基督，跟你有什么相干？你为什么问我？这不干你的事。穆迪被他破口大骂，泼一盆冷水，但是他爱主的火还是火热的，他就说："这当然跟我相干了，因为我的主就是要我传福音给还不信他的人。你信不信主？当然跟我相干了，这就是我的工作。"这个醉汉更生气的破口大骂，就把他骂走了。他回家的时候就说："主啊，谢谢你。虽然他不接受你的福音，我为他祈祷，求你感动他，求你帮助他认识你。"他不以为无的，又回到了家中，继续做他侍奉的工作。就这样，2天3天后，他在家中工作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急促的敲门声，非常非常迫切的敲门声。他打开门，就看到了几天前的那个醉汉。那个醉汉迫切的敲门，又迫切的跟他说："自从那一天，你问我认不认识耶稣，你说的耶稣就天天敲我的门。"白天也敲我的心门，晚上也敲我的心门。我走到任何的时间都是你的问题。你信主耶稣基督吗？我说跟你有什么相关？可是不管我怎么去说，这个问题就一直跟着我。主耶稣基督就一直敲我的门，敲我的心门。不论我到哪里，他说我该怎么办呢？我已经无处可去，无处可逃，我该怎么办啊？穆迪就跟他说。那你就打开心门，接受耶稣，他就这样子吗？我愿意，他就带他决志信主，重生得救。圣灵这样的用穆迪传播天国的福音，使信的人都不致伤亡，反而获得永生。福音正是神的德能，为使一切信的人都不致伤亡，反而获得永生。这是罗马书第1章。为此，我们绝不以福音为耻。传福音是跟我们相关的，我们周遭的人在跌倒中，在失散中，这跟我们相干的。但是，我们实在不要去管别人，他做了什么什么坏事，他怎样怎样，除非是神要用我们帮助他们悔改。我们不好奇别人的隐私，我们却要知道他确实重生得救了吗？那是跟我相干的，我们为此而活。在末后的时代，有一群这样带着火热的灵，就是把神的呼召摆在自己的生命中，当做是一个重要的事。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关心关爱的亲人，非常非常爱他，我也为他的生命迫切的祈祷。我不知道他的生命是怎样，但是在多年前，最后我知道他生命的状况，我就很担忧他。他从小灵洗，可是没有在基督里热心的活着。我不愿意他失丧。就在昨天，主给我一个梦，在异梦中，我看到了这位亲人。我看到他时是跟一群爱主的人在传播主的福音，就在一个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几个传福音的人非常迫切的传播主的福音。那么我就看到这一个人，他也迫切的带着极大的爱，别人挑衅他说："我可以不信耶稣吗？我可以怎样吗？"他就非常的平安说："你要信耶稣，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救援。你需要他的救恩，你要悔改。"而那个人原来是不愿意的， 居然听了，他愿意，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他已经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只是在神的时刻，其实是在我的梦中看到了，我就跑去看着他，我们两个是相拥而泣，就是哭泣在神的爱中，因为我不知道他的状况是怎样。他可能也不知道我的状况是怎样，但是我把这事当作神对我的应许。我期待着这一天要见到这一位传福音的主的仆人，也是我爱的尊敬的亲人。我非常非常盼望着这一天。我相信主要做的，主必定要做。他既然在梦中、异梦中给我这样的喜悦跟安慰，这是他的爱。对我的答复，我就要在信心中抓住，就是我们被召教，不是一个人得救，做基督徒就好，而是要与众人一同享受福音的喜讯。在天国的，就是彼此相爱，能够把别人的事也当做自己的事去照顾。愿我们小小的羊群。就是这样，彼此相爱，不离弃神给我们的每一次恩典的聚会。我们与神同在，我们要吃主的肉，喝主的血，跟主结合在一起。我们要跟耶稣基督结合在一起，我们就完完全全的彼此结合在一起。耶稣关心他的羊，是谁喂养他的小羊呢？是谁牧放他的羊群呢？是谁？喂养他的群羊呢，就是呢，爱主耶稣基督的，被他的爱所夺得的我们这小小的羊群，要在主的喂养中，成为可以去喂养其他小羊的人，可以成为去照顾眷顾其他羊群需要的人。主是牧者，是善牧，他要提升我们。彼得。也有着善牧的心，主也愿意我们在爱中成长爱。他对我们的呼召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神。我们真的用全部的心去爱他了吗？这是跟我相干的事，不是不相干的事。在幕后，主会指在这一点。我们现今就要。把没有尽心爱他的伤主的心，我们要认罪悔改，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活在他的爱中。我们要跟随主，跟随他到底。那跟随他就不半途而废。我们再看约翰福音21章。22节，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我们盼望我们周遭有的人真的是活着被提到天上与主同在。如果我们是这召教，我们就要跟随他到底，活着被提，在云彩中迎接我们的新郎，我们的主耶稣。如果是致命的，我们也愿意殉道为主的荣耀而舍弃我们的性命，这就是真正跟随主的人，就是弃绝自己，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愿意舍弃的是旧生命，而得到的是复活的主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那不愿意舍弃自己性命的，就会丧失生命。那愿意为主而舍弃自己性命的，就要获得性命。不论是殉道的，或者是在祭坛上、十字架上，一天一天的死于旧人，活于基督的得胜者。感谢主，我们跟主合而为一，我们以主的心为心，那么我们就关心主所关心的事。他关心的事，关心人的得救， 他呼召我们成为他手中圣洁高贵的器皿，传播他天国的福音。他愿意用我们，这些都跟我们相干的，就是他的国。他国里面的一切的事，都是我们国家的事；他家中的每一件事，都是我们家中的事；他的每一件事，都是我们跟他至亲的那一个知己的事。感谢主，主做的样样都美好。我们尽管跟随他，我们要永永远远的跟随他，不打折扣的跟随他。现今就是一个发奋热心来跟随他的神圣的时刻，让我们把握这一个神圣的时刻，献上我们恳切的祈求，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的爱充满在我的五内，让我在你的爱内，我能够爱你。主耶稣，你是光，求你鉴察我的心。我心中还有什么地方没有爱你，不被你的爱所充满？我愿意认罪悔改，求你圣化洁净我的心，让我能够尽心用我全部的心来爱你，让我能够尽兴，虽然我软弱。主耶稣，你却刚强。虽然我没有力量，你却给我圣灵的能力来扶持我的软弱，好使我能够完完全全顺从你圣灵的引导，致使我肉性的妄动，弃绝我的己，让我整个的意志。降服在你圆满的旨意中，你给我的我都要，你要我给的我都给，我要用我全部的意志担当选择你的旨意，不论你的旨意是什么，我要向你永远只说是。我要用我整个的魂里的思想来寻求你的面，好使我对你充满了真知灼见。不要让我有迷惑，有黑暗，把跟我相干的事，却以冷漠的心认为不相干；跟我不相干的事，却以为是跟我有关系，来埋怨、来迫害、来指责、来犯罪。主耶稣，求你让我整个的思想充满对你真知灼见。以你的心思念虑为我的心思念虑，让我整个的情感，我爱你所爱的，我憎恨你所憎恨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求你带领我，求你把我们这，你用宝血赎回来属于你的羊，紧紧的聚在一起，按照你的应许，你们小小羊群不要害怕。你们仅是小群，小小的一群。我天上的父却喜欢把天国赐给你们。主耶稣，谢谢你把你的国放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周遭，带着我们进入你的国里。主耶稣，谢谢你，你的国就在我们里面，就在我们周遭，我们绝不离开你召叫我们的聚会，特别是在末后的时期。我们更需要聚在一起，彼此激发爱德，彼此相爱，彼此在爱中惊艳到你那神奇圆满的爱，要把我们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好使我们在爱中合而为一，同心合意的跟随你走义路。主耶稣，让我们跟你合而为一，我们彼此就真真实实在你内合而为一。当我们在你的爱内合而为一时，你就住在我们中，要在我们中行走，在我们中居住。主耶稣，你要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因信你住在你内。你在我们里面，阿爸父在你内，就在我们里面。 我们在你里面，你在阿爸父里面，我们也在阿爸父里面。主耶稣，这是何等的喜讯福音！感谢你，赞美你，你做的样样都美好。求你不要放弃我们，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开启了美好的工作。你是阿法，你也是创始成终的欧米伽，你必要亲自完成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重召。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我们要跟随你，我们要顺服你，我们要感谢、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